强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重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爱关怀新磁场，我是梁天禄。又到了我想对你说的时间了。每个人的生活之中免不了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烦恼，小孩有小孩的烦恼，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烦恼，老年人也有老年人的烦恼。摩西在诗篇90篇，他说我们的一生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。可见烦恼是贯穿于我们的一生之中的。当生活中遭遇到烦心事的时候，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呢？那么换句话来说，面对烦恼的解决之道是什么呢？好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盛小梅所带来的好心情。希望朋友今天可以有个好心情，那么稍后呢再继续的跟朋友来分享。
因为我被人爱，
我爱，因为神仙爱我。
在温暖与关爱中，
我们持守真理，
守望生命。
爱心号码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
爱心邮箱 ixin@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与你分享不再惧怕的爱。
今天跟朋友来分享《当烦恼来袭》这个题目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说，烦恼是其他动物所不知的一种痛苦的形式。英国作家狄更斯他也说，贵人和贱人一样，各有各的烦恼。烦恼主要是针对人来说的，动物是无法理解的。你应该没有见过有哪一只动物它忧心忡忡、思虑万千，为着生活而烦恼。它会发怒，会生气，但是你应该没有见过有哪一只动物来烦恼的。人是一种有感情的活物，除了有喜怒哀乐之外，我们还会有烦恼。烦恼对于我们来说一点也不陌生，可能此刻你正在烦恼，为着别人的误会、家人的不理解、同事的埋怨而烦恼。这果真正如叔本华所说，这是动物所不知的一种痛苦的形式。烦恼之所以是烦恼，就在于它往往是不期而至，而且带给人的心情是让人又烦又恼，所以这个叫烦恼。我想没有一个人会喜欢烦恼，更不会期待烦恼的到来。但是事实是，烦恼的确经常光顾我们的生活，让我们感到很烦恼。烦恼的来源不外乎这几个方面，第一个是主动找上门的烦恼，或者叫外来的烦恼，被动的烦恼。比方说，你一大早开车出门上班，本来这个心情是好好的，可是不知怎么的，车子在半路坏了，怎么弄也没有反应，而且距离上班的时间很快就快到了，这真是挺让人烦恼的。另外一种的烦恼，就是我们自己招致来的，或者说是自己找来的烦恼。我们依旧拿开车的例子来说，本来好端端的开着车出门上班，在绿灯转红灯的最后一两秒，你非要逞强，以为自己可以凭着驾驶技术一个冲刺飞奔而过，不料不仅被拍了照，而且还被执勤的交警给拦了下来，不仅被扣分，你还得交钱。但是这又能怪谁呢？这是自找的烦恼。还有一种是我们对未来事情过分的挂虑而带来的烦恼。我想我们都听过一个叫做杞人忧天的故事，这正是对未来事情过分忧虑而让自己陷入烦恼之中。然而这种烦恼多半是无意义的，也是不会发生的。有一个心理学家，他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，他要求一群实验者在周日晚上把未来七天所有烦恼的事情都写下来，然后投入一个大型的烦恼箱。到了第三周的星期天，他在实验者面前打开这个箱子，逐一的与成员核对每一项烦恼，结果发现其中有90%的烦恼并未真正的发生。那么接着他又要求大家把剩下的字条重新丢入纸箱之中，等过了三周再来寻找解决之道。结果到了那一天，他开箱之后发现那些烦恼也不再是烦恼了。但是不管是自寻的烦恼，或者是主动找上门来的烦恼，毕竟它还是烦恼，始终都得去面对和解决，不然的话烦恼它会一直缠着你不放。烦恼总是让人提不起精神，让人消极跟忧虑，那么时间一长，更有甚者患上忧郁症。那么面对烦恼，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？好，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诗篇42篇5到11节。42篇第一节标注的是，这是可拉后裔的训诲诗。部分圣经学者认为，这不一定意味着作者就是可拉的后裔。 有的圣经学者认为，这篇诗可能是大卫所写的，是在他遭受儿子叛乱之际所写下来的，这也是很有可能的。然而不管作者是谁，这都是他内心深处对神的一种倾诉与呼求，是在他遇到麻烦的时候、烦恼的时候他的呼求。好，我们看诗篇42篇5到11节。诗人说，我的心哪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我的神哪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，所以我从约旦地、从黑门岭、从米撒山纪念你。你的瀑布发声，深渊就与深渊响应，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。白昼，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；黑夜，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。我要对神，我的磐石说，你为何忘记我呢？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我的敌人辱骂我，好像打碎我的骨头，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我的心哪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好，经文就先看到这里。当诗人他心中充满忧闷的时候，他的做法是什么呢？他没有去喝酒，所以他不是借酒消愁，而是自我发问。他说，我的心哪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可能你会很奇怪诗人的反应。你说，当一个人烦恼之时，对别人倾诉他心中的不愉快，我很理解，向别人吐苦水我也明白。但是作者的反应令我有些纳闷，为何他向正在烦恼的心去讲话呢？换句话来说，他不是在反问自己吗？没错，诗人的确是在自我发问，他询问自己的心。他说，我的心哪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似乎他正在等待他的心来回答他一样。那么接下来他的自问有没有反应呢？有。接下来作者他说，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这就是他战胜烦恼忧闷的终极秘诀，这也是今天的你和我可以来学习的。所以当烦恼来袭之时，我们当有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应当仰望神，这是我们焦点的集中。我们现在看的不再是环境本身了，不是困难本身，而是仰望神，我们的着眼点都在神的身上。那么是不是说，当我们着眼于神，定睛在神的身上之后，烦恼就自动的没有了，就自动的消失了，是这样吗？不是的，烦恼可能依旧还在，让人忧闷的事情依旧，但是因为我们的焦点已经在神的身上了，所以眼前的一切已经不再成为我的困扰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，你目前正在烦恼的是什么，让你心中愁烦的是什么。可能你正在寻求身体的康复，某种疾病已经缠绕你很多年，让你身心疲惫，虽然对你的生命没有造成威胁，但是总让你觉得很不好受。每当想起这个疾病的时候，总让你心里烦烦的。你去过很多家医院，医生也给你进行医治，但是总没有完全康复，所以让你很心烦。又或者你正在寻求人生的伴侣，你接触一个又一个的人，但是总觉得对方不是那个最终对的人，而家里边又给你很大的压力，而自己眼看着年纪一天比一天大，你觉得很不开心，心里边很烦躁，尤其是身边人某些议论的声音让你更加不好受。这些都是人生很真实的一些挑战，信了耶稣以后也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避免了。基督徒不是活在一个虚幻的故事里边，我们也是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之中。就像诗篇42篇第10节诗人所说，我的敌人辱骂我，好像打碎我的骨头。这是当下很真实的一种处境，困难麻烦就摆在眼前，你说该怎么来做呢？ 然而诗人说应当仰望神。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，就像前面所说的，我们的焦点就发生了转移，从这个点转移到另外一个点，从这个世界转移到天上，从环境本身转移到神的身上。那么这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？作用就是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眼光。以前我们在意的是这些，但是现在我们所关注的是神，我们仰望的是神。那么可能有人会说了，为何要去仰望神呢？神看不见又摸不着，为什么要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神的身上呢？万一没有回应该怎么办呢？或许这就是你的担心。然而诗人怎么来说呢？在仰望神之后，诗人他接着说，因他笑脸帮助我。这就是在烦恼来袭之时我们当有的第二个反应。我们应该相信神是会帮助我们的，而且是用笑脸来帮助我。没有人见过神笑，诗人这里所用的是一种拟人的描述。他所要表达的就是，神不仅会帮助仰望他的人，而且是用笑脸来相迎，来帮助。我想，我们都不喜欢别人用一张臭脸来对待我们，这样会让我们很不舒服，也会让我们很紧张，甚至会让我们想，是我哪里得罪你了吗？被人这样的对待，一来会让我们感到很不舒服，二来会让我们很紧张。我们希望得到别人的微笑，希望别人笑脸相迎，希望别人善待我们。所以诗人在这里他所要强调的就是，神不仅会帮助我们，而且他是用笑脸来帮助我们，这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安全感。神他是一位良善的神，这是他的本质。他不是一位恶的神，他是一位善的神。他不是一位造完天地之后以后就什么都不管的神，他乃是护理他所创造一切的神。他不是一位动不动就发怒喜怒无常的神，专挑人毛病的神，他乃是用恒久忍耐等候人回转，并且乐于在人遭遇到困境遇到麻烦事情的时候给人开出路的神。他不是众神当中的某一位神，他乃是独一的神。他不是嘴上说一套背地里又做另外一套的神，他乃是怎么说就怎么来做言而有信的神。他是一位帮助人的神。诗篇124篇第八节，诗人说，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你可知道这位神他是乐于帮助人的神吗？不管你遇到多么大的挑战，眼前的乌云是多么的漆黑，困难是多么的重重，你要知道神是可以给人带来帮助的，神更是乐意背负我们的重担的。马太福音11章28节，主耶稣他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诗篇68篇第19节，诗人说，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，是应当称颂的。请你留意诗人他所说的，他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。你看，他不是背负一个月一年以后就不再背负了，不是，而是天天背负，日日背负，无论是365天还是366天，他都同样的背负。诗篇121篇第3节，诗人说，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们安全的保证，也是我们仰望他的原因。所以当烦恼来袭，我们当有的第一个反应应该是定睛仰望神，第二个反应是我们知道神是帮助我们的神，而且他从不以我们的麻烦为他的烦恼，他会用笑脸来帮助我们。那么接下来第三就是我们要称赞神。那么为何我们要赞美神呢？是不是神他需要赞美，不赞美他的尊荣就减损一些呢？不是的，赞美神是我们应当有的回应，而且应该是发自内心的真实的赞美。我们可以拿人来做一个比方， 当你在遇到麻烦的时候，人给你一些帮助，那么之后呢，你会不会什么都不表示，好像一个没事的人一样呢？我想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不会这么来做，他必定会有一些表示。除了向对方道谢之后，可能他还会拿礼物给对方，这不是一种贿赂，而是人当尽的一种表示。然而我们知道人的力量始终都是有限的，所以终极的帮助不是人，乃是神。那么同样的，当神给予我们帮助的时候，我们给神最好的回应就是去赞美他。赞美神是我们应当有的行动，而且赞美神也应该是发自内心深处的。有口无心的赞美不能够称之为赞美，有心但是无口的赞美也是很难让人去相信的一种赞美。赞美应当是有口有心的，而且应该是从内心深处所发出来的。诗人在诗篇42篇第八节，他就赞美神说：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，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。在面对仇敌攻击的日子，面对仇敌的刺激嘲笑，诗人说：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，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。赞美神首先会提醒我们神他是活着的神，其次会提醒我们神他是伟大的神，跟着赞美神会提醒我们神他是顾念我们的神，再来赞美神会让我们的心中充满力量，还有赞美神让我们知道神他是与我们同在的。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，这就是对麻烦对烦恼最有力的回击。我们之所以赞美，因为神他配得，之所以赞美，因为神帮助我们，就是直到如今他都是乐意帮助你我的神。我们不仅在神为我们处理烦恼之后赞美他，更要在一开始的时候，在烦恼还在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赞美神，为着他即将带给我们的帮助而赞美他，因为神他的确配得赞美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人生路上有很多挑战，这是我们靠着自己所无法去面对和承担的，唯有神才是我们每时每刻的依靠。当生活中充满各种各样的烦心事的时候，但愿我们可以像诗人一样去仰望神，去赞美神，并且知道神他是会给予我们帮助的，而且是用笑脸来帮助我们，给予我们支持和鼓励。好，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有神在我心里。
有神在我心里，我好幸福，有神在我左右，我有平安，有神。 我是现代人的希望的主持人米娅。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五节说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米娅邀请你带领朋友收听布道节目，鼓励他踏出信心的一步。米娅与你一起火速行动。
2017年良友电台的广播主题是火速行动，让我们以圣经人物为典范，跟随他们的脚踪，遵行使命，火速行动。哪位圣经人物最能鼓励你火速行动呢？为什么？ iRadio 爱广播诚邀您把您的分享发短信给我们13229966122，注明爱广播，参加的朋友都可获得佳美脚踪广播剧光盘一张和明信片一套。
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生活虽然有烦恼，但是神恩真奇妙，我们的主他是可以来帮助我们的，并且带领我们来去经过。欢迎朋友来信跟我分享您听节目的领受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写爱心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ixin@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。我是梁天禄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还有您的家人。
天天充满你，愿主的爱。